唐尧、虞舜的时候，祭祀上天的事物属于天理，祭祀大地的事物属于地理，祭祀宗庙的事物属于人理。所以尚书说任命伯夷主管我的三理，以此来统摄天地，协调阴阳，辨别深奥隐微的道理，而洞悉精微之处，沟通百神，而节制万事。殷朝沿袭夏朝的制度有所增减，并广泛留下敬慎的训诫来劝勉百姓。商纣无道，典章制度湮灭。周公拯救乱世，大力制定这些礼乐制度，用吉礼来敬奉鬼神，用凶礼来哀悼邦国，用兵礼来亲近宾客，用军礼来诛伐不敬，用家礼来和和姻亲，称为五礼。所以说礼经有三百，威仪有三千，没有进入屋子却不经过门的。周成王、周康王遵循这些礼制，刑罚搁置不用。自从犬戎杀死幽王后，东迁的周王室衰弱，礼制丧失，音乐衰微，风俗凋敝。孔子参与年终乍祭时，作为宾客而感叹说：我有志向，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成王、周公没有不谨慎于礼的。于是整理礼乐，想要挽救当时的弊病，君主却抛弃不顾，礼乐之道被阻塞而不得推行。所以败国、丧家、亡人必定先废弃其礼。鲁昭公娶了孟子却避讳他的姓，杨侯窃取女色而伤害人，所以说婚姻的礼仪废弃了，那么淫乱邪僻的罪行就多了。众人一起饮酒而放纵，不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将饮酒的礼仪废弃了，那么争斗的官司就繁多了。鲁侯违背武庙的祭祀，汉帝取消三年的丧制，丧祭的礼仪废弃了，那么骨肉之间的恩情就淡薄了。诸侯在天子面前降低身份，武霸在河阳召见君主，朝聘的礼仪废弃了，那么侵犯欺凌的苗头就出现了。秦朝凭借战胜的威势吞并九国，全部收取各国的礼仪制度，归集到咸阳，只采用其中尊崇君主、抑制臣下的部分作为当时的实用。至于退让，从步伐中产生，忠孝在举止中形成，华美的枝叶不采用，大小全部摒弃。就像祭祀用的刍狗被丢弃在路上，像张府观在越地游行，儒林之道完全丧失，失礼化为灰烬。汉高祖平定秦朝动乱后，刚刚诛杀项羽，论功赏赐开国元勋，来不及制定朝廷制度，群臣饮酒争功，有的拔剑砍柱子，高祖对此忧虑。叔孙通说，儒生难以和他们进取，但可以和他们守住成业，于是请求制定朝廷礼仪，高祖同意了，还说估量我能做到的就去实行，稍微练习礼仪容止，大家都知道了遵循规矩。如果效法文王、武王，以孔子为典范，那实在是因为没有闲暇，自己有所畏惧罢了。汉武帝振兴典章制度，却喜爱方术，至于鬼神的祭祀，放纵而不归正道。汉光武帝中兴，汉明帝继位，祭祀明堂，穿戴冠冕，登上灵台，观测云气雾后，合乎时节制度，百姓对此喜悦。而朝廷的典章制度由来已久，有的在太平盛世中得到，有的在凶荒之年失去。而世代遥远，风尚流传有错乱，必定有人情因素，将要改变礼的意义。殷周所以不同轨道，秦汉因此改换途径。至于增加光辉风俗，广泛建立堤防，如果没有礼的威严，又凭什么崇尚呢？好比山神有嵩山泰山，海神有大海，用微小的臣戒来装饰，不会导致失败。而高唐僧所传授的事礼，也称为仪，弘扬畅达人情的粉饰形式。从西汉以来，用它作为裁断标准，都称颂当代的美好，自有周旋的礼节。魏文帝皇初年间详细制定朝廷礼仪，晋武帝太史年间削除乖谬之处，这些宋书中说得很完备了。梁武帝开始命令众儒生，裁定成大的典制，吉礼由明山宾负责，凶礼由颜直之负责，军礼由鹿脸负责，兵礼由贺阳负责，家礼由司马炯负责。武帝又命令沈约、周涉、徐勉、何同之等人都参与详细审定。陈武帝平定建业后，大多依照梁朝旧制，又诏令尚书左丞江德藻、员外散骑常侍沈珠、博士沈文阿、中书舍人刘师之等人，或者根据形势随时取舍。后期则由左仆射杨修之、度支尚书袁修伯、鸿胪亲王熙、国子博士熊安生、 在周朝则有苏绰、护辩、宇文弼，都是熟悉礼仪的人，他们评议审定国家典制，作为当时的实用。高祖命令牛弘、辛彦之等人采用梁朝和北齐的遗著作为五礼。礼记说，万物本源于天，人本源于祖先，所以用来配享上帝。秦朝人把六经焚烧成灰烬，祭天的礼仪残缺不全，儒生各自固守自己所见到的东西而为之事宜。一说祭天的次数一年有九次，祭地的次数一年有两次，元秋、方泽三年举行一次。如果是元秋、方泽的年份，祭天九次，祭地两次。如果天不举行元秋之祭，一年有八次，地不举行方泽之祭，一年有一次。这是正玄学说所尊崇的。一说只有昊天，没有五经之地，而一天一年祭祀两次，坛位只有一个。元秋之祭就是南郊，南郊之祭就是元秋。冬至那天在其上祭天，春天又有一次祭祀，来祈求农事，称为二祭，没有别的天。五十营气都是祭祀五行的人地太昊之类，不是祭天。天称为皇天，也称为上帝，也直接称为地。五行人地也可以称为上帝，但不能称为天。所以五十营气以及文王、武王配享明堂，都是祭祀人地，不是祭天。这是王素学说所尊崇的。梁、陈以后一直到隋朝，议论的人各自尊崇自己的师承，所以郊秋互有变化。梁朝南郊筑圆坛，在国都的南面，高两丈七尺，上面直径十一丈，下面直径十八丈，外面有两重矮墙，四道门，常于北郊隔年举行。正月上新日行事，用一头特牛在其上祭祀天皇上帝之神，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享。礼用苍璧和帛。五方上帝、五官之神、太一、天一、日、月、五星、二十八宿、太微、轩辕、文昌、北斗、三台、老人、风伯、司空、雷电、雨师都从祀。其中二十八宿及雨师等作有坎，五帝也如此，其余都在平地。祭器用桃袍，席子用倒阶，太史在丙地设柴坛，皇帝在万寿殿斋戒，乘玉露被大驾行礼。礼毕，换穿通天官二回。北郊，在北郊筑方坛，上面长宽十丈，下面长宽十二丈，高一丈，四面各有台阶，外面有两重矮墙，与南郊隔年举行。正月上新日，用一头特牛在其上祭祀后的之神，以德后配享。礼用黄琮和帛。五官之神：仙农、五岳、宜山、岳山、白石山、霍山、无驴山、蒋山、四海、四毒、松江、会稽江、钱塘江、四望都从祀。太史在人地设埋坎。天监三年，左丞吴操之起奏说，左传说惊蛰时举行交祭，交祭应在立春之后。尚书左丞何同之议论，现在的交祭是报答前一年的功劳，而祈求今年的福祉，所以取岁首的上新日不拘泥于立春的先后。周朝冬至在元秋，是隆重的报答上天。夏征又举行交祭来祈求农事，所以有惊蛰的说法。自从晋朝太史二年把元秋、方泽同于二郊，因此知道现在的交祭礼仪间有祈求与报答，不能局限于一种途径。武帝说，元秋本是祭天，先农即是祈谷，只是就阳的位置，所以再交。冬至之夜，阳气从甲子日开始，既然祭昊天应在冬至，祈谷时可以依照古制，必须在惊蛰。在一个交坛上分为两种祭祀，从此冬至称为四天，惊蛰名为祈谷。何同之又起奏，关于唱用六仪盛放，用画布覆盖，完备他的文饰用于宗庙。现在南北二郊遗著中有惯例，既然违背崇尚质朴的原则，认为应当改革。博士明山宾议论，认为表记说天子亲自耕种，用暑祭和唱酒来侍奉上帝，这是明堂中的惯例，交祭不应有惯例。武帝听从了。又有相关部门认为，祭祀完毕后祭器和席子照例归还仓库，请求依照典籍焚烧或埋掉。 何同之等人议论，根据《礼记》，祭器破旧了就埋掉，现在用一次就埋掉，浪费且违背典制。武帝说，殿席是清贱之物，陶袍是低贱之器，正要归还仓库，恐怕会弄脏，但破旧了就埋掉，是说四季的祭器罢了。从此听从相关部门的建议，焚烧或埋掉。四年，何同之说，周礼天叫神，地叫纸，现在天不称神，地不称纸，天的题牌应叫皇天座，地的题牌应叫后的座。又南郊明堂用沉香，取本天之志，是阳气所适宜的。北郊用上合香，因为地与人类亲近，适宜夹杂香料。武帝都听从了。五年，明山宾说，我寻思制止，周朝以建子月祭天，五月祭地，殷朝以建丑月祭天，六月祭地，夏朝以建寅月祭天，七月祭地。自从近代以来，南北二郊同用夏正。诏令再详细讨论。明山宾认为天地二仪并尊，三朝庆贺开始，同在这一天举行二郊是合适的，并请求在郊营五帝都以始祖配享，以及郊庙受福，只有皇帝在拜，表明上灵降福，臣下不敢同。诏令都按照议论执行。六年，议论的人认为北郊有月正海独的座，又有四望的座，怀疑是繁琐重复。宜曹郎朱异议论说，望是不及的名，怎能局限于星海，拘泥于月独。明山宾说，顺典说望记山川，春秋传说姜汉举张是楚国的望记，而现在北郊设月正海独，又立四望，我私下认为繁琐亵渎，应当省去。徐勉说，月独是山川的宗主，至于望记的意义不止于月独，如果省去四望，在道理上不对。议论很久不能决定。到十六年，北郊举行祭祀，武帝又下达此事议论，于是八座奏请省去四望，松江、浙江、五湖等座，其中山、白石既然是土地所在，都保留如故。七年，武帝认为一县是质朴，三县则是文士，侍奉上天之道，按理不应如此，诏令下达详细议论。博士陆伟、明山宾、礼官司马炯认为宗庙三县意义兼有臣下，上天之礼主旨在于帝王，简约道理深明意义，一县是合适的。从此天地之际都只用一县，开始省去太尉亚县、光禄中县。又太常丞王僧崇说，五四位在北郊，元秋不应重复设置。武帝说，五行之气天地都有，所以应该两从。王僧崇又说，风伯雨师就是鸡必星，而现在南郊祭四鸡必二星，又祭风师雨师，恐怕违背四典。武帝说，鸡必本是二十八宿之名，风师雨师本是鸡必星下的隶属，两祭没有冲突。十一年，太柱发文书，北郊只有一海，以及二郊相承，用七祖盛放牺牲，素案盛放玉器，又规定南北二郊坛下众神之座全部用白毛，诏令下达详细议论。八座奏报，礼记说看尽天下的物品，没有可以用来配他的德性的，因此知道交际涉祖，礼上不应是七。又殿席用白毛，礼中没有出处。皇天大地座既然用祖，那么知道交有祖的意义，于是改用素祖，并在北郊设置四海座。五帝以下全部用蒲犀稿件，并且都用素祖。又武帝说，礼记祭月在坎中，确实因为月是阴的属性，现在武帝是天神，却居于坎。又礼记说祭日在坛，祭月在坎，都是另外的祭祀，不关涉在郊，所以得以各自依从阴阳而设立坛坎。在南郊设诏狱是救阳之意，在北郊居处是救阴之意。既然说是救阳，意义与阴不同，星月与祭祀按理不应设坎。八座奏报说，五帝的意义不应居坎，确实因为其代元丘小而且高峻，边上没有安神的地方，现在丘行既已扩大，容易可以取来安放，请求五帝座全都在坛上，外围二十八宿及雨师等座全都停止设为坎，从此南北二郊都没有坎位了。十七年，五帝认为威仰破宝都是天地， 在坛上则尊贵，在坛下则卑下。而且南郊所祭的天皇，另外有五帝在明堂的祭祀，不必重复设置。右郊祀二十八宿而没有十二辰，在意义上有所欠缺。于是南郊开始除去五帝祭祀，增加十二辰座，与二十八宿各自在其方位而设坛。陈朝的制度也是隔一年举行一次祭祀，正月上新日用一头特牛在南郊和北郊祭祀天地。永定元年，陈武帝受禅即位，修建南郊祭坛，圆坛高两丈二尺五寸，顶部宽十丈，用凡柴焚烧祭品向上天禀告即位。第二年正月上新日在南郊举行祭祀，以黄考德皇帝配享，取消十二辰座，增设五帝位，其余依照梁朝旧制。北郊筑坛，高一丈五尺，宽八丈，以黄笔昭后配享，从祀也依照梁朝旧制。到文帝天嘉年间，南郊改为以高祖配享，北郊以德皇帝配享上天。太中大夫领大著作设太常卿徐享上奏说，从前梁武帝说天数五，地数五，五行的气天地都有，所以南北郊内都祭祀五祀。我查考周礼，用血祭祭祀社稷和五祀。郑玄说，阴祀从血开始，重视气的香味，五祀是五官的神，五神主管五行，隶属于地，所以与埋审复孤同属阴祀。既然不是炎柴，与阳祭无关，所以何修说周朝爵位五等是取法地有五行，五神的位置在北郊，元秋不应该重复设置。诏令说可以。许亨又上奏说，梁武帝的议论鸡必本是二十八宿的名称，风师与师本是鸡必的下属，并不是星本身，所以交际和余际的地方都同时祭祀两者。我查考周礼，大宗伯的职责说，用辽祭祭祀司中、司令、风师与师。郑重说，风师是鸡星，与师是必星。诗经说，月亮靠近必星就会下大雨，这样看来风伯与师就是鸡必星。而现在南郊祭祀鸡必二星，又祭祀风伯与师，恐怕违背了四点。诏令说，如果南郊设置了星位，就立即取消。许亨又上奏说，梁一柱说，一线是质朴，三线是文士，侍奉上天的事情，所以不用三线。我查考周礼，司尊所言三线用于宗庙，而郑玄柱说一线用于群小寺，现在用小寺的礼仪用于天神大地，梁武帝这个意思不通。况且尊祖等物依据质朴和文士拜献的礼仪主要在于前进，现在请求凡是郊秋祭祀事务依照宗庙用三线是合适的。诏令说一义。废帝光大年间又以昭后配享北郊，到宣帝即位，因为南北二郊的坛位低矮，重新商议增广，很久没有决定。到太建十一年，尚书祠部郎王元圭议论说，根据前汉黄图，上帝坛直径五丈高九尺，后土坛边长五丈高六尺，梁朝南郊坛上部直径十一丈，下部直径十八丈高二丈七尺，北郊坛上部边长十丈，下部边长十二丈高一丈，现在南郊坛宽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，北郊坛宽九丈三尺高一丈五寸，现在商议增广南郊坛上部直径十二丈则取法天数，下部直径十八丈取三分增加一分，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，北郊坛上部边长十丈以取法地义，下部十五丈也取二分增加一分，高一丈二尺也取二倍汉朝的数字。礼记说，筑高台必须依靠丘陵，建低台必须依靠川泽，凭借名山向上天报告成功，凭借吉土在郊外祭祀天地。周官说，冬至日在地上元秋祭四天，夏至日在泽中方秋祭四地。祭法说，在太坛上凡柴祭四天，在太泽上一埋祭四地。祭说，最恭敬的祭祀不筑坛，扫除地面而祭，取其质朴以回报天地覆盖承载的功劳。尔雅也说，秋是说不是人建造的，古代元方两秋都依据自然存在的秋而祭祀，本来没有高广的尺寸，后世随着事情变化迁都而建立郊礼。 有时有吉利的地，但未必有丘；有时有现成的丘，但未必宽大洁净。所以有铸剑的方法，而制定丈尺的规格。我认为交四是重，圆方二丘，高下广狭。既然没有明文，但五帝不互相沿袭，三王不互相继承。现在谨慎陈述汉、梁以及现在三代坛的不同，以及增加修筑的丈尺，如前所述。听后旨意。尚书仆射陈善，左护尚书陈元饶，左丞陈周榷，舍人陈萧纯，仪曹郎陈沈克卿赞同王元圭的议论。诏令于是依照采用。后主继位后，无异于繁琐的礼仪，加上就如硕学逐渐凋零丧亡，直到国家灭亡，终究没有更改制作。后期的制度，元丘和方泽都是三年祭祀一次，称为第四。元丘在国都南郊。丘的下部周长270尺，上部周长46尺，高45尺。共三层，每层高15尺，上中两层，四面各有一个台阶，下层四周有八个台阶。周围有三重围墙，距离元丘50步。中围墙距离内围墙，外围墙距离中围墙各25步。都开有八门。又在外围墙之外建造大营，周长370步。营嵌宽12尺，深一丈，四面各开一门。又在中围墙之外，元丘的丙地建造辽坛。周长36尺，高3尺，四面各有台阶。方泽的坛在国都北郊。周长40尺，高4尺，四面各有一个台阶。外面有三重围墙，相互距离与元丘相同。围墙外的大营，周长320步。营嵌宽12尺，深一丈，四面各开一门。又在坛的人地中围墙之外建造一坎，宽深各一丈二尺。元丘用苍壁和树帛，正月上新日，在上面祭祀昊天上帝，以高祖神武皇帝配享。五方上帝在中丘从四，各面都向内。日月、五星、北斗、二十八宿、司中、司命、司人、司禄、风师、雨师、灵星在下丘，作为众星的位置，迁到内围墙之中，共用苍色生九头。牺牲的早晨，太尉告庙，在神武庙陈列碧帛完毕，埋在东西营之间。皇帝出现，太尉亚现，光禄中现，司徒现五帝，司空现日月、五星、二十八宿，太长城以下尽现众星。方泽用黄琮和树帛，下至日，在上面祭祀昆仑皇帝旨，以五明皇后配享。神州之神，社稷、岱岳、仪镇、会稽镇、云云山、亭亭山、蒙山、羽山、翼山、松岳、霍岳、横镇、金山、内方山、大别山、肤浅元山、桐柏山、裴伟山、华岳、太岳镇、基石山、龙门山、江山、岐山、金山、播种山、虎口山、雷首山、砥柱山、西城山、王屋山、西青朱羽山、鸟鼠同学山、熊耳山、敦武山、蔡蒙山、梁山、明山、武功山、太白山、横岳、一五驴山镇、阴山、白登山、碣石山、太行山、狼山、丰隆山、张山、宣武山、鄂山、方山、狗山、霞龙山、淮水、东海、泗水、沂水、滋水、尾水、江水、南海、汉水、古水、洛水、伊水、漾水、绵水、河水、西海、黑水、涝水、渭水、泾水、丰水、吉水、北海、松水、金水、桑乾水、漳水、滹沱水、渭水、环水、盐水都从四。其中神州的位置在青色台阶之北甲营地，社的位置在赤色台阶之西卫地，稷的位置在白色台阶之南耕地，其余都在内围墙之内，向内各自按照其方位，共用生十二头，礼仪与元丘相同。后来各位儒者确定礼制，元丘改为在冬至举行，南北郊则每年祭祀一次，都在正月上新日。南郊在国都南方筑坛，周长36尺，高9尺，四面各有一个台阶。设三重围墙，内围墙距离坛25步，中围墙、外围墙相距与内围墙相同。四面各开一门。又在外围墙之外建大营， 周长270步，营嵌宽一丈，深八尺，四面各开一门。又在中围墙之外的丙地建辽坛，周长27尺，高一尺八寸，四面各有一个台阶。在坛上祭祀，所感地灵威仰，以高祖神武皇帝配享。礼用四规有底，壁帛各按方位颜色。上帝和配帝各用赤色特牛一头，礼仪与元丘的辽祭相同。北郊则筑坛如南郊坛，建一坎如方泽的一坎，在上面祭祀神州之神，以武明皇后配享。礼用两规有底，各用黄色生一头，礼仪与北郊的义祭相同。后周效法周朝，祭祀的仪式多依以礼。司梁掌管筑坛的制度，元丘有三层，每层高一丈二尺，深二丈，上部直径六丈，有十二级台阶，每等有十二节。在国都南方七里的郊外，圆形的围墙直径300步，内围墙减半，方形一层，下部高一丈，直径六丈八尺，上部高五尺，边长四丈，四面八方各方一台阶，每阶十级，每级一尺。方丘在国都北方六里的郊外，丘一层，四面八方，下部高一丈，边长六丈八尺，上部高五尺，边长四丈，各方一台阶，每级一尺。围墙八面，直径120步，内围墙减半。兰郊在国都南方五里建造方坛，高一丈二尺，宽四丈，围墙边长120步，内围墙减半。神州之坛高一丈，边长四丈，在北郊方丘的右边，围墙与方丘相同。祭祀元丘和南郊都在正月上新日，元丘则以其祖先炎帝神农氏配享昊天上帝在上面。五方上帝、日月、内观、中观、外观、众星都从祀。皇帝乘坐苍色鹿车，头戴玄冕，被大驾出行。参与祭祀的都穿苍色衣服。南郊以始祖献侯莫那配享所感地灵威仰在上面。北郊方丘则以神农配享后帝之职。神州则以献侯莫那配享。用生的制度，祭祀昊天上帝，祭皇帝只及五帝、日月、五星、十二辰、四望、五官，各按其方位毛色。宗庙用黄色，社稷用黑色，散祭祀用纯色，表和折壤用杂色。高祖受命即位后，想要更新制度，于是命令国子祭酒辛彦之商议确定祭祀典礼。在国都南边太阳门外道路东侧二里处建造圆丘，这个圆丘有四层，每层高八尺一寸，最下面一层宽二十丈，第二层宽十五丈，第三层宽十丈，第四层宽五丈。每年冬至日在圆丘上祭祀昊天上帝，以太祖五元皇帝配享。五方上帝、日月、五星、内观42座，次观136座，外观111座，众星360座，都一起从祀。上帝和日月在圆丘的第二层，北斗五星、十二辰、河汉，内观在圆丘的第三层，28宿，中观在圆丘的第四层，外观在内围之内，众星在内围之外。祭品方面，上帝和配帝用青色牛犊两头，五帝和日月各用对应方色的牛犊一头，五星以下各用羊和猪九头。在宫城北边14里处建造方丘，这个方丘有两层，每层高五尺，下面一层边长十丈，上面一层边长五丈。夏至日在方丘上祭祀皇帝旨，以太祖配享。神州、瀛州、冀州、荣州、石州、祝州、瀛州、咸州、扬州这九州的山、海、川、陵、泽、丘陵、汾偃、原席都一起从祀。帝旗和佩帝在坛上用黄色牛犊两头，神州和九州的神座在第二层的八壁之间，神州在东南方，瀛州在南方，冀州和荣州在西南方，石州在西方，祝州在西北方，瀛州在北方，咸州在东北方，扬州在东方，各用对应方色的牛犊一头。九州的山海以下各依照方位在八壁之间，其中冀州的山陵川泽、丘陵汾偃在祭坛的南边稍偏西，加用羊和猪个九头。南郊在国都南边太阳门外道路西侧一里处，距离皇宫十里，祭坛高七尺，宽四丈。孟春月的第一个新日在上面祭祀所感生地赤彪怒， 以太祖五元皇帝配享。礼仪用四龟有底，祭品用赤色牛犊两头。北郊在孟冬月祭祀神州之神，以太祖五元皇帝配享。祭品用牛犊两头。凡是大祭祀，斋戒的官员都在当天早晨到尚书省集合接受示戒。散斋四天，至斋三天。祭祀前一天，白天的漏壶上水五刻时到达祭祀场所，沐浴穿上名衣，都不得听到或看到丧服和哭泣。昊天上帝、五方上帝、日月、皇帝旨、神州社稷、宗庙等是大寺，星辰、五寺、四望等是中寺，司中、司命、风师、雨师以及各种星、各种山川等是小寺。大寺饲养寄生，在狄公中养九十天，中寺三十天，小寺十天。如果寄生的方色难以备齐，允许用纯色代替。用于告齐的寄生不饲养，祭祀用的牺牲不得捶打，如果死了就埋掉。当初文帝接受北周禅让后，恐怕百姓不满意，就多说祥瑞来炫耀，其中有人造作祥瑞进献的不可胜数。仁寿元年冬至，在南郊祭祀，设置昊天上帝和五方天地的神位，都在坛上按照封禅的礼仪。仁寿元年，遂赐作厄，四天子陈阳间敢昭告于昊天上帝，玄机运行，太阳到达南至。陈蒙受上天恩造，群灵降福，抚临天下，安养万民。回顾自身虚薄，德化未能畅达，日夜忧惧，不敢荒废懈怠。天地神灵降赐吉祥瑞应，明镜照耀区域，昭彰于耳目。自从开始登极，蒙受授以归途，迁都定鼎，礼权涌出地面。平定陈国那年，龙吟岛周师，省察风俗，巡视四方，在东岳行礼，盲人得以看见，哑人得以说话，又有跛足之人忽然能够行走。自从开皇以来，太阳靠近北极，运行于上道，鬼影长度延长，上天开启太平，野兽出现一角，改元人兽，杨树长出松枝，石鱼彰显和服的征兆，玉兔显示永昌的喜庆，山图石瑞前后不断出现，都记载着臣的姓名，褒扬记载国运。经典和各种伪书以及玉龟文字义理相互符合。宫城之内以及在山谷中，石头变成玉石不可胜数。陶区一岭全是琉璃，黄银出于神山，碧玉生于瑞石。多阳山发出响声，三次称国星，连云山发出声音，万年灵国。野鹅从天而降，停留在池沼中，神鹿进入院囿，频频赐予引导。邹鱼显现质素，麒麟在野外游荡，鹿角生长在杨树上，龙潭出现在筋骨。庆云发出彩色，兽性垂耀光芒。宫殿楼阁都长出灵芝，山泽川源多生宝物。微香散发香气，灵露凝结甘甜。敦煌巫山，黑石变成白色，红鹿掩岭，石华远照。玄狐玄豹，白兔白狼，赤雀苍乌，野蚕天斗，嘉禾禾穗，真木连理。神瑞修征，洪恩景福，降赐无疆，不可详细记载。这些都是昊天上帝降下明灵，怜悯苍生，宁静海内，所以赐给这些嘉庆，使大家都安乐，岂是臣的微诚所能上感。潜心奉献，敬献玉帛，牺牲其酒，滋成各种祭品，凡柴祭祀于昊天上帝。皇考太祖五元皇帝，配神作主。大业元年，孟春祭祀感生帝，孟冬祭祀神州，改为以高祖文帝配享，其余都用旧礼。十年冬至祭祀元秋，炀帝不再斋赐斋戒。第二天早晨备好法驾，到达后就行礼。当天大风，炀帝独自献祭上帝，三公分别献祭五帝，礼毕御马疾驰而归。明堂在国都的南边。梁朝初年，依照宋齐的规定，其祭祀之法仍依其制。礼节有不通的地方，武帝与学者在商议。就齐的礼仪，交祀时皇帝都穿衮冕。到天监七年开始制作大囚，但明堂一柱仍说穿衮服。十年仪曹郎朱毅认为礼说大囚而冕，祭祀昊天上帝。武帝也是如此。却是因为天神高远，义理需要诚实质朴，现在犯祭武帝，按理不容许文氏。 于是改穿大裘。朱毅又认为，齐的礼仪出现用尊仪，明堂贵质朴，不应有三献，也不应用相尊。礼说朝见用太尊，郑玄说太尊是瓦尊，即又说有余是用瓦尊，这些都是庙中使用的，尚且用质朴，何况在明堂，礼不容许用相尊。现在请求改用瓦尊，或许符合文与制的折中。又说宗庙贵文，所以数修百品，天意尊远，则需简约。现在遗著所见与宗庙没有不同，按理征事似乎不允，请求从今以后明堂的摇扇参照二交。但帝这个名称本来主管声誉，成就遂功实在显著，不像昊天义理超绝言相，虽说同于交，又应稍有差异。比如水土之品、蔬果之类，仍是一进献，只使用梨枣橘栗四种水果，将蒲葵酒四种菜肴，金稻黍粮四种米。除此之外，交际所没有的，请求都省去。起初博士明山宾制定遗著，明堂祭祀五帝，行礼先从赤帝开始。朱毅又认为，明堂既然犯祭五帝，不容许有先后，从东街升堂移先春帝，请求改为从清帝开始。又认为明堂的边斗等器物都有雕饰，查考交四贵质朴，改用桃袍，宗庙贵文饰确实应该用雕琢。明堂之礼既然比交四为文饰，就不能用桃袍，比宗庙为质朴，又不应用雕琢，斟酌两种途径需保留折中，请求改用纯漆。朱毅又因为旧仪明堂祭祀五帝，先着玉唱灌地求神，即出现清酒，其次灵酒，最后鹿酒。李泌太柱取祖上的鼠肉，在皇帝面前授给，请求依照交仪只一献清酒。而且五帝是天神，不可在地上求索，二交的祭祀都没有鼠肉之礼，一并请求停止灌地及受祖之法。又认为就明堂都用太牢，查祭说交用特生，又说天地之牛矫简历，五帝既然称为天神，按理没有三生之计。而毛诗我将篇说在明堂祭祀文王，有为羊为牛的说法，却是因为周朝借鉴二代奇异贵文，明堂比喻交祀未算极致，所以特用三生，只是一代的制度。现在斟酌百王一曲通典，蔬果的进献虽符合周礼，而生牢的使用宜遵循夏殷，请求从今以后明堂只用特牛，既和质文的折中，又显示贵诚之意，皇帝都听从了。在此之前，皇帝想要有所改作，便下制旨与群臣切磋其意。至曰明堂依照大代理九世八友三十六户，用茅草盖屋，上圆下方。郑玄根据元神器也说上圆下方，又说八窗四达。明堂之意本是祭祀五帝之神，九世之术，未见其理。若根据五堂来说，虽符合五帝之术，面向南则被夜光祭，面向北则被赤标怒，东西向也是如此，于是书未妥。而且明堂祭祀五帝是总意，再教祭祀五帝是别意，宗祀所配又应有事，若专配一事，则亦非配伍，若都配伍，则变成五位。以理而言，明堂本无有事。朱毅认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各右各，听说之礼既然在明堂，现在若无事，则于亦有缺失。至曰若如郑玄之意，听说必在明堂，于此则人神混淆，庄敬之道有废。春秋云介居二大国之间，此言明堂左右各者，为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事，亦号明堂，分为三处听说。既然三处，则有左右之意，在营域之内，明堂之外，则有个名，故曰明堂左右各也。以此而言，听说之处自在五帝堂之外，人神有别，相差无干。其议论是非未定，起初尚未改。十二年，太常丞于觉再次引用《周礼》，明堂九尺之言，以为高下修广之术，堂高一言，所以皆高九尺。汉家制度仍遵循此理，所以张衡说度堂以言。郑玄认为庙请三种制度相同，都应以九尺为度。 于是拆毁宋太极殿，用其材料构建明堂十二间，基准参照太庙，以中央六间安放六座，全部向南。东来第一清帝，第二赤帝，第三黄帝，第四白帝，第五黑帝，配帝总配享五帝，在座皆东上向西。大殿后为小殿五间，作为五左室。陈朝的制度，明堂殿屋十二间，中央六间，依照其制安放六座，四方帝各依其方位，皇帝居坤为，而配享座位依照良法。武帝时以德帝配享，文帝时以武帝配享，废帝以后以文帝配享。祭品用太牢，资成六范，各种菜肴果品都备齐进献。后期采用周官考功绩为五事，后周采用汉三府黄图为九事，各自保存其制度，但最终没有建立。高祖平定陈国，收罗人才，交秋宗社的典礼大致完备，只有明堂没有建立。开皇十三年，下诏命令讨论，礼部尚书牛弘、国子祭酒辛彦之等确定议论，事情记载在牛弘的传中。后来检校江作大将士宇文恺依照月令文制作明堂木样，重檐覆庙，五房四达，帐尺规矩都有依据进献。高祖感到奇异，命令有关部门在郭内安业里规划诏狱，正要重建，又命令详细审定，诸如争论不能决定。牛弘等人又条列经史正文，重新上奏。当时非议很多，久而不定，又议论罢止。到大业年间，宇文恺又制作明堂议及木样上奏，炀帝将议论下发，只命令在霍山采木，而建都兴义，其制度就搁置了。整个隋代祭祀五方上帝，只在明堂，常在祭秋月在鱼坛上祭祀，用璧各按方位，人帝各在天帝的左边，太祖武元皇帝在太昊南边向西，五官在庭中也各依其方位。祭品用牛犊十二头，皇帝、太尉、司农对清帝及太祖行三献礼，其余有关部门住殿，在堂下祭祀五官，行一献礼，其省生尽熟，如同南郊仪。